骑行趣闻，分享骑行音乐，趣骑电台每周与您相约。Hello， 大家好，我是莎莎。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今天早上怎么精神这么抖擞啊？在王大夫的诊治下，我的口腔可养好了，八百标兵奔北坡，能正常说话的感觉真的是太棒了。
这是你们原来那个专业训练里的？
对啊，绕口令就各种的八百标兵奔北坡，对吧？
还真的这个玩意儿，
真的有人练啊？每天早上起来要练早操的？
我开始以为只有相声演员练这个。
谁说的？只要语言工作者都需要训练。
再来一段。
啊，这个突然有点紧张。那个什么门前什么一颗枣两个枣三个枣什么的，就这种都会练的。
今天重新认识了莎莎。
没想到我是这样的莎莎，是吧？只要不长口腔溃疡，我又可以重新的生龙活虎。那今天呢，还是先解决听众提问啊。说完听众提问，我们再来进入今天这个话题。哎，好像是以前从来都没有说过的一个话题，但是最近这段时间大家可以操练起来的一个部分。先卖个关子哈，先说听众提问。第一个问题，他说我想买一辆入门的跨界车，捷安特的，哎，那怎么读？
我也不知道。
Roam ROAM。24速 V 啥和 XCR 3500怎样选择？
这俩车其实选择起来就是完全是看这个个人的喜好。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 V 啥，一个碟刹。V 啥和碟刹问题，之前的节目我们俩人好像都说过好多回了。就是我们从我们俩这角度来说，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喜欢这个 V 啥。一个是维修简单，另外它的性能对于这个日常通勤来说也足够。因为像尤其像这种跨界车，这俩车都是700C 的轮径。然后都使这种叫公路越野胎，就是稍微有点齿，但那个齿又不太大的它的这种胎。这俩车也都是铝合金，然后价钱也差不了太多，差个300-400块钱，所以我觉得价钱的它这个差别就可以忽略。然后也都是平把公路，除了这个微刹和碟刹，它的区别应该就是套件，这个 XCR 3500比那叫什么什么什么 M 比那个稍微高一点，但是我觉得是可以忽略，就是这个的性能差距可以忽略不计的，就最终还是看这个爱好者是喜欢是哪个刹车。因为这车也不可能出去越野，因为它 700C 轮径，这个加上这个胎比较细，就是相对来说细，但是比普通的公路车那个什么 23C 25C 的那个还是粗多，它应该是使38C 的那个胎，就是虽然没到那个普通的山地车那个那么粗，但是日常通勤它的通过性还是极好的，但是越野肯定不行，所以我按照我的选择，碟刹的用处还是不是那么大。
主要是有一些那个不懂自行车的老大爷，他们会觉得碟刹特别好。
你看这碟刹
看着高端吗？
我买第一辆那个公路车的时候，一大爷到我旁边说，哟小伙子，你这车不行，你这没有盘刹呀。
必须得要盘刹。
对对对，被鄙视了。
他觉得这盘刹才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对对对。
我给他的建议还是选这个第一个，这什么 M 24速 V 刹，这车比这3500还能便宜个几百块钱。对。
好，那第二个听众提问，反正我没太看明白哈，他这个问题，他说我的 TCR 6300为什么老是会下滑？就没明白。
这个咱猜一下啊，我看了一下这个 TCR 6300应该是一个爆款的公路
啊，
价格不高。我觉得它的下滑呢，可能有两方面，第一就是其实是臀部下滑。这可能
车座是吗？
对对对，有可能车座角度不合适，有点往下低了。第二，有可能是坐管下滑，因为这个事儿我们也都遇见过。就坐管上的不够紧，可能是说，店里装车的时候着急了，着急了，可能稍微拧的少一点，也没准自己回家之后调车座高低来的，有可能调完之后呢没加紧，这可能性都有。这车也不是碳车，所以这个坐管应该可以相对的那个。稍微用劲拧一拧，应该没什么大事儿。
所以就这里不管是车座下滑还是座管下滑都是拧紧了就行了，
对对对对对
不是车座下滑是得把那个车座角度往起调一点，我们俩确定，我们俩觉得是因为那不是往前倾就是往后倾，
对，
反正我觉得他因为他是听完上一期那个关于车座那期节目之后给留的这个问题，有可能
是
车座的问题哈。调整车座角度如何来调整呢？反正上期节目里也说到了，
就先把螺丝松了然后再把那个角度放平然后再把螺丝紧上就行了。
问一共分几步
大象那一样，
对对对，这是今天的两个听众提问哈，这一期，然后等会儿我们再录下一期的时候还会有两个听众提问。今天我们主要想跟大家说的，刚刚也给铺垫了一下，是以前没有说过的话题，但是最近啊大家都知道，如果是不管是北京还是南方好像都开始降温了，特别特别冷。
南方还好，
南方还行是吗？但是也说今年是个寒冬，什么拉尼娜吗，那个天气什么玩意儿的反正我以为我很博学了，
太有文化
了，你俩竟然不知道、
拉尼娜是跟那个厄尔尼诺差不多
反过来的，
对，差不多这么一玩意儿，反正也都特别厉害。
对，就厄尔尼诺是暖冬嘛，然后那个拉尼是叫拉尼娜还是拉美娜我忘了、
拉尼娜
他就是寒冬，特别特别冷，说今年。所以你们穿秋裤了吗？
还没呢。
还没穿呢，就是经常骑车的人比较抗冻，我早都穿上那种加毛的裤子了。
你这是还是调理的不够吧继续开药的
药不够，
一会儿王大夫得继续给我开药的。但是反正就是说现在已经非常冷了啊，我觉得这个天气已经不太适合出门骑车了
啊，我已经好多日子不骑车了，
是吧？你们都不骑了，那你说像那种小白同学他更不愿意骑车出来了，那像这种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就需要买高级的防寒骑行服
我这个话题怎么往下接
怎么就跑歪了？大家准备5000左右预算买冬季骑行服开始
但其实这期我们不是想说骑行服的呀
对，我只是说出内心一直的怨念
啊。那买骑行服它就能在室外骑了吗？
能，太贵不合适，所以不如咱们正式聊一聊今天该聊的话题回归正题啊，
这个弯拐的有点多就是好像也有一些听众其实最近这段时间也在群里或者是在那种论坛里面讨论，就是说天气恶劣的时候如何能继续维持自己喜爱的这项运动，可以在家里放一个骑行台，但是这个骑行台到底好用不好用，或者说他这个怎么来选择，然后因为有的人买骑行台他不光要说服他自己，这不是钱的问题，他还可能要说服一下家人
占地儿，
对对对对，又占地儿，可能也许有的人说他会有一些噪音，就一系列的问题吧，这些到底应该如何解决？
而且主要问题就是关键你买了一大件儿，最后一说哟这东西买错了，在媳妇儿面前容易抬不起头来，严重影响下面接下来各种预算。
你是不是有过这种困惑？
不，我只是代表大家说一说心声，所以这个决策一定要做对，否则你下次再想买什么那就难上加难了。要说哎，你上回那不是说好说的挺好，你怎么不使了？
这玩意儿还比那买一鞋严重的多。你买一鞋那么点儿，
看不见，
买错了或者这个坏了是假的，怎么着？一抹就滑，就滑过去了。这骑行台在北上广这种地方，它占地面积至少2平方米，
小10万块钱呗。
这是多少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万一出岔子就麻烦了。
逼你25年。
我感觉你们俩都深有体会，是不是你们都用过骑行台？
没，我们没有这体会，我们家里都特别支持。
我们这是为
仇恨是不
是？这
是
为广大的这个骑友考虑的比较周全。
对对对，
就一定要找到一个能够合理说服家人，同时又说服自己的理由。
对，
所以到底应该如何选择呢？
这个我跟陈老师选择的就不一样
啊，
我们俩就分别选了那个两种不同的风格。
就骑行台它其实也是有分类的，
对，有分类的，
主要分哪几大类呢？
要不我先说啊，我先说我比较熟悉的这类。
好嘞，
我这是经济适用性，这个滚筒骑行台，陈老师那就属于那个
烧钱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
啊，
那个，
我那个也不贵，
那你也比我这贵。我这个滚筒骑行台啊，咱们说，以能用为标准的话啊，就不追求什么大牌啊，什么合金钢滚轴之类的
啊，还有这玩意儿，
有那个材质的，就是普通能用，按网购来说500块钱就够了
啊，这便宜，
对，比
这行，
对对对，这比肯定比陈老师一会儿提的要便宜啊，
对，威哥就是接地气，
它优点呢，就是我觉得它优点很多啊，
嗯、
就是它骑起来特别自然，跟您在户外骑真车一样，就是起跑也会摔。
嗯
啊，这是它的优点。
听着怎么不像优点呢？
对，我也觉得。
它的缺点呢，就是上下车比较危险，起跑会摔，就是这样。滚筒轻它就是两个那个滚轴，一个搁在前轮底下，一个搁在后轮底下，然后中间用一条皮带连着，您脚一蹬，这个滚通过后轮的转动带动这个滚轴转，滚轴再带动皮带，皮带再带动前滚轴，前滚轴再带动前轱辘转，等于整个车呢是靠自行车这两个轱辘转的惯性和向心力来维持平衡的。骑的时候除了脚底要使劲，这全身还得使劲保持住这个平衡的身姿，如果这个身体歪了车也会歪，它是这么一个设备。
那就它其实不但可以训练你骑的这个比方说腿部力量什么，它还可以有助于你保持身体平衡。
对对对，你说这个是这个确实重点。
嗯，
它重要的就是在于能提高你那个骑行的路感。
路感？
对，
就是它更接近于像在自然界当中的真实骑行的
感觉。对，而且它就像练习骑直线一样，很多时候咱们说骑车想骑直线对吧，怎么练习，您在滚筒骑时间长了出去骑直线就特别直，这平衡就把握非常好。
你是不是骑的就特别直？
还行吧，好歹我也是练过攀爬的人，平衡性还
是
有保障的。
就
是
反正每期节目必须得提。
就是这个滚筒，反正还有一个好处呢，就是如果您那个车胎特别的光滑的话，比如公路车啊，纯光胎，噪音也不会太大。
哦，对，
因为它、那
个、这
个
也是我刚刚说想问的一个问题、啊。
因为它那噪音完全来自于这个轮胎的那个齿什么样。我也用山地车齿胎试过，我相当于屋里开了三个洗衣机，所以一定对一定要用光头胎，特别光的光头胎，这个很重要，
这样可以减轻噪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因为我家里有个那个动感单车，动感单车其实没什么噪音，但是有跑步机的人应该知道，就是他那个跑步声音其实特别大，就咣
咣
咣
咣的。
因为曾经我住五楼，八楼有一个女孩，小胖姑娘，每天跑那个跑步机。我一开始一直以为是我楼顶上六层的人跑步。
那肯定不是小胖姑娘。
后来我真的实在受不了，她每天晚上10点左右准时开跑，就是很耽误我休息。我就挨楼层上去敲了一下门，就在问他们在干嘛，就以为是装修呢，就咚咚咚咚，就那个很有节奏感的。等后来我一直从六层找到七层，找到八层，原来他在八层，但是我那儿听得特别清楚。
就是每天这么跑还没瘦下来，说明跑步不管用，还是得骑车减肥，对吧？
我关注的是七楼的大哥，六楼的大哥们都怎么过的？
我去敲的时候，他们就说我们也听到了，可烦了，但是没有一个人像我这么英勇，真的主动上去敲门去找他。后来就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琴台吧，不存在这问题。
然后这。这姐姐是不是以后不能跑，是不是就更完蛋了？
她有可能会，她可能换了一个时间。我当时给她建议，我说我知道你跑步可能不容易啊，
改骑车吧。
我你是不是卖安利的？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可以早点跑，别让你晚上下班回来7-8你就跑，你别等到10点以后了，人家很多人要休息了，你才开始跑步。这是题外话啊，但是我就在担心那个骑行台。会不会也有同样的问题？
不会有这么严重，因为那跑步它是都是垂直受力，骑行台这个顶多是这个台子本身
就轮
有点震动，
那个
嗡嗡嗡嗡震动，就是反正我用的时候啊，没有感觉到那个有什么情况。就如果您不放心，特别有素质，怕那个楼下那个敲门来。在骑行台底下垫个瑜伽垫儿，肯定没问题，
隔绝一下，
这绝对没问题了。就
反正您骑那么长时间，也没人来敲您门了，
没事，
没遇到像我这么事儿的邻居。
不一定，王老师长得比较凶悍，
就可能站在门口犹豫了8分钟，然后一想想还是算了，又拐回去了，
有可能。
然后那个，反正从我的角度啊，我推荐大家，如果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如果自己家那个占地面积啊，还能放一辆车。这什么呀，还能放一个骑行台的话啊，因为这个滚筒稍微占地要大一点，我推荐滚筒的。
你们家房子是不是特别大？
不真不大，但是因为我们家豁得开啊，为了干什么就不顾一切呀。那个
又一次秀恩爱了。
然后我推荐大家就这个滚筒骑行台，
嗯，
各全方面锻炼，而且呢 有骑真车的感觉，
又便宜，
又便宜。但是还有一个一定要那个强调一下啊，用滚筒的时候一定找一门框，
嗯，
千万不能再说一个屋正中间，因为滚筒那本身就比地面高一块，等于您在一台上骑车
啊，
万一摔了，脚都够不着地。因为按咱们说的这个、
嗯、
这个fitting，把车座调合适了，
嗯，
你脚是够不着地的，
嗯，
万一失去平衡，
咣当就睡地上了，
睡地上，你那个肯定没辙。
所以您说找一门框，就正好是在门框那儿骑，
对对对对，
然后可以扶一下两边，
对对，就两边胳膊肘都能顶着门框的位置，嗯、从这儿开始慢慢找感觉，因为一开始失去平衡是很正常的情况，
嗯、
就务必找一门框开始。嗯，
但是这个竹哥用的这种，你是属于固定式的骑行台吧？
对对对，
你的这种是不是就没有这样的困
难？就非常安全的
啊。
咱这个也是，咱说这固定式的好处之前，先说说这个滚筒的不好处
啊。
这不好处，刚才也说了，你得找一门框。
嗯，
对于这个平衡不好的同学，
平衡好也得找一门框。
对，
这个太。
然后你这个咱跟家骑行的这个一大优点就是，你可以跟家可以想干嘛干嘛。你像我骑这种固定式的，我前面就是我就把这台子搁电视前面，然后你开一电影，开一好看的，你这一骑就起码是一个半钟头俩钟头开外了。但是如果你要想骑这个滚筒的，就是无论你是平衡好不好，你是把这个搁的，就是首先搁的门框那块，一般的家我觉得电视对着门框的应该不是，
应该不存在，
应该不是太多。
对，
然后或者还有解决，就是拿一个那个小支架，然后你架一 iPad 跟那个车前面也能行。但是这个滚筒的这个不稳定性，它我觉得是超出这个一般车友的想象的。
我补充一句啊，陈竹说这特别对，骑滚筒行台必须得目视远方，你得把那个视线焦点放在你眼前那个面前正前方的远处，
跟开车一样。
对，
你看得越远脚下越稳，你要是低头看轱辘就会越骑越晃。
就跟你站在那个楼顶上想跳楼，你必须看远处才不会掉下去。
这种经历，
这是什么心态？
为什么要分享这个？
听众开始关心你了，知道吗？问问竹哥是不是心理问题、
啊、
心理健康？
不能够。
刘老师怎么你了？
刚才说到哪儿了？然后你目视前方，如果你是想看电影或者是看电视，你骑这个滚筒的话，其实我觉得不太现实。你只能是看到远处，一般门框对着应该是阳台，你老看阳台，你说这个这肯定影响锻炼效果，老看就没有意思。然后顶多听个音乐，
对。
然后其实我以前还听说过，好像听音乐就是耳朵被堵得比较严的时候，会影响，会有一定几率影响人的这个
平
衡感，
平衡，对对。
然后所以你就看这么一说完，骑车
戴耳机听不行吗？我就家里放音箱啊。
突然想起来，都我们家没有音箱。
哦，一听我就知道，要不然他说耳朵堵上。
对，我还突然还想起一个事儿、就是如果你滚筒的话，突然手机响了。
哦，
这现在看来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
你被他说服了？
没，这各有利弊。
不是，我王老师家有人帮着接电话。
哦。
然后这反正滚筒这么说的都是缺点，但是滚筒的它的好处也是特别突出的，就是我也是帮王老师说几句啊。你像专业队滚筒骑行台是专业队的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训练装备，
标配，
因为你平常日子尤其那个专业队员训练，大部分都是不让使那个固定的，基本上都得使这个滚筒的。因为这个动作规范不规范，你一旦骑上滚筒，你不规范的动作它会极端的被极端的放大。比如你画圆画的不太圆，这个倒不会摔啊，但是你骑滚筒的时候就特别容易看出来。因为你一直跟那儿不动啊，你那教练不用开一车跟那儿跟着你就不圆啊。他骑滚筒的时候就在你旁边，教练一看你就不圆，就直接过来就可以纠正你。然后
掏下来，
对，
固定的就看不出来吗？
固定的也能看出来，但是固定的就是没有什么顾虑的时候，人的这个
容易放松，
对，比较放松。我觉得从教练的角度会更建议使这个要比较专注的这个这种设备，
因为你在滚筒上面，如果你的姿势不标准，或者说你骑行的方法不对，你很有可能立马就摔了。
不是摔倒不是，尤其专业运动员，我那会儿见过那种专业队退下来的小伙儿。 就是撒把骑滚筒，这我觉得都是就是对于一般车友都不敢想象，就是一般肯定会摔得特别惨。
宅男里头有，
所以那个对于专业运动员，或者是对于自个儿的这个运动效果想比较高的这种车友，
嗯，
我觉得也还是推荐使这个滚筒，
嗯，
因为这个路感，我觉得对于专业运动员可能也比较管用呗。
对，
然后像专业队的这专业车手，他一周好像至少得保证2到3次的，就是在那个非比赛期间，一周至少保证2到3次的这个滚筒的骑行台的这个训练，
嗯，
每次应该也得3小时吧，至少，
嗯。
然后这个好处说完，咱就开始说这个其他的种类。因为滚筒是单门的一类，其他那种固定式也分好多种，
好多类，
有好多种。你像我骑的这种，我跟家的那个，我王伟老师老邪乎啊，也没有特贵，我那也就1000还是900多，就是
真的假的？
真的，
反正也是他的两倍，他500块钱就搞定了，
Vigo 买的嘛，就是固定的，固定式的泰克斯的，然后就是把它通过把这个后轮，换一个快拆之后，把这个后轮架起来，然后通过在后边有一个轴，这个后轮的外胎和这个轴来那个一起摩擦，通过这个来运动，这是最普通的一种。也是
你的朋友圈里有过你骑行台的照片啊什么的吗？
有，我还真发过特别早，就是去年冬天，今年冬天还没开始练呢。今年冬天应该这两
翻一翻，
你
有一个记着白羊犊手机。在家骑寄一个白羊犊手机，
看着跟
陕西老农民一样，是吧？
陕北大叔一样。然后，对，然后就是整体的这个骑行台的好处，你跟家可以想穿什么穿什么。我那个朋友圈也经常看见朋友都是就穿骑行裤，剩下都是光着的，跟家
这样可以痛快的流汗，
对，
是吗？
想怎么折腾？
有一阵我在家骑行台只穿内裤，
这个好可怕呀！
因为骑行台在家骑太热，
是吗？
你这个没骑过的人不知道，
特别热，你不穿骑行裤啊，
太热了。
不硌得慌吗？
没关系，那个骑时间不长没问题，
哦，
这个反正对，说到这儿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也是一方面啊，就是骑行台在家骑的时候是太热了，所以您看这个一般外边训练的会在前面搁一个那种
小电扇
、
哦，弄一高功率风扇，
对对对，
因为你在室外骑的时候它是有风的嘛，
对，
但是你要是在家骑的话它没有，
然后
毛巾也很重要是吗？
对，不光有毛巾，它还有一个挡汗带。挡汗带，因为你骑的时候是正常的骑行姿势，你那个脑袋基本上在上管和那个前胎那块儿。然后一般的汗都是，我们都大家都知道是从这下巴颏往下滴答滴答那么流，所以有这个专门的挡汗带是放在这个大概是把力位置，然后把那一片整个都给挡上。然后一般不买那也成，就跟那儿铺一毛巾。就完事儿了。咱接着说这个种类，除了这架后轮的，然后最近比较流行的是这个无后轮的，这种就比较高端了。
无后轮
的，就是它有一个算是一个风盘吧，然后上面安一个飞轮，比如你车几速的，然后你那上也安一个几速的飞轮，然后你把这个后轮一拆下来，直接把你的车架子架的那个设备上就完事儿了。
那不就成独轮车了吗？
不是，你后轮是被架起，你后没有后轱辘，但是你后轮是安在那个骑行台上的，它是被架起来，
轴那个地方是吗？
对，等于直接就等于是安了一个异形的大轱辘搁上面，然后你直接骑就完事了。然后它比那个架后轮的这种好处是前轮不用垫高，一般它的高度应该是一般是正好调好了的，像那个架后轮的，你需要把这个前轮垫高，买一个专门的那个骑行台垫块，然后你要省钱也可以不买。那会儿
两只拖鞋
啊，那会儿专业队我听他们说都是搁俩拖鞋就把前轮垫高了。你必须得搁比较稳定的，你要搁两本书，它有时候可能会打滑什么的。你搁俩棉拖鞋，它就不会出这个问题。不过一般不差这点钱，买一个专门的垫块，100多块钱也还是看着格调比较高。
像我翻到你的一张朋友圈照片啊，像这个地方，这是属于垫块吗？
对，这个就是垫块，垫前轮的。
但其实你在骑的过程当中，
前轮是不转的，
只是后轮转。
对，因为它后轮那种架后轮的骑行台，必须得把这个后轮离地， 然后让这个后轮只和那个摩擦的那个金属块，
嗯，
跟它来摩擦，就这样才能那个实现。因为它如果挨了地，它就会有那个搁地的摩擦，所以前轮就是所以后轮提高了，前轮同样也需要提高。
但是这样的话，确实跟真实的骑行的感受差别挺大的。
嗯，就不用那么在意了，就是骑可以放松，可以实现那个骑车吃面条这种高手。
这撒把骑就完全没问题了吗？
对，没
想怎么骑怎么骑，
没问题。所以看个电视、看个电影什么的也都没有什么压力。
嗯，
然后还有一种骑行台呢，也是我们俩就去年那会儿在一个车店，
嗯，
就是单见过的。它等于是这个固定式和这个滚筒的一个混合体，
结合体、嗯。
然后它是那个有一个小的滚筒骑行台的那个滚筒，然后前面有一个架子把这个前轮架起来，
嗯，
等于就是后轮使滚筒，前面固定起来。
哦，
这个好处就是能相对的得到一些的这个真实的路感，但是不会像滚筒骑行台那么真实。因为滚筒骑行台你在这骑行台上可以左右晃悠，因为它有一定的空间嘛。那样如果前轮固定，它这个车基本上没有晃动的空间。但是那个好像就是折叠式的，它整体占地面积就会比其他的这个各种骑行台占地面积要小。能小，我觉得能小30%吧得。然后那个我觉得可能也是个新产品，到现在也没看着哪个，也没看着哪个车友把这个买回去跟家
普及开，
跟家骑。
嗯，
然后像之前说的这滚筒骑行台，其实你如果觉得它不安全，它也有解决办法，它也有这个前轮支架。
嗯，
就是你那它那滚筒不是等于是一个大方块嘛，
嗯，
你在那个方块搁前轮的地方加上一个铁架子，然后把前轱辘拆了。前轮快拆固定在这个铁架子上，就能实现这个固定的这个目的。然后你骑的时候也不会有什么这个左右晃或者是掉下来的这个危险了。有好多稍微懒一点的人，或者是说他有时候需要用滚筒的时候，他就会选择在这个滚筒骑行台上面加一个前轮支架，这样来就是平常有时候可以放松一下，有时候再专门的就是把前轮安上，再正常的使这个滚筒台来训练。
嗯，
刚才陈竹提到这个折叠啊，
嗯，
我忘了说，就是这个滚筒骑行台都能折叠，它可以从中间对折一下，
哦，床底下
什么什么沙发立起来之后能塞在什么沙发跟墙之间啊，这些点啊，
哦，那还行，
稍微好一点，
不是特别窄。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就像这种固定式的，它一般也分几种，
嗯，
就是风阻、叶，
嗯，
阻和这个磁阻。
哦，
像这个之前玩过声最大的就是这个风阻骑行台，那个跟屋里一骑起来，基本上等于半辆救火车在屋里边。我的
空袭警报那感觉，
特
这个好可怕，
特别可怕。但是据说是空阻的这个骑行时候的那个实际感受，比那个叶阻和磁阻的说比那个感觉要更真实一点，
接近自然。据说是这样，
这好可怕。这个
据说的那个阻力的线性，
谁家着火了呢？
这叫自然。
嗯，
前一阵那个什么佳明车队
啊，
是佳明车队。
啊，你说那什么挖后那个、
啊，
对，那个都是好像都是风阻的
，
因为专业车队他使的时候，他也不在乎噪音，不像
你
在
家
使。
但
你
在
家
里用可能有点。
嗯，对，那种东西确实高端一些，但是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
有咱肯定有些朋友家里是有什么地下室啊之类的，
啊，阁楼啊，
就非常合适。
比较有钱的哈，
对，
或者有个院子都可以啊。
然后像这个叶组、磁组什么的，就都使起来差不太多了。然后我之前还在那个论坛上见过一个特别厉害、动手能力极强的大哥改成电组了，就是。他哪儿收了一个是夏利的还是捷达的发电机，然后把那个轴连上那个发电机，
还能肯定是
就家里一般做水什么的，一般就搞定了，
就一般一边锻炼还一边发电是吗？
但是说那种发电机的那个电阻据说巨大，必须得有神腿才能驱动。一般人一个是动手能力不够强，一个是腿不够厉害。我觉得还是别
慎用。
不过也建议这个厂商们以后可以开发一下。
对啊，
就是后边直接改成电阻，然后旁边出一个出 出一个稳压器，然后出一电线，
对对对，
直接屋里有些设备就搞定了，
家里的阻力会相应的降低、
对，给家里省电吧，
一边发电一边那个什么，家里要停电了先去骑俩小时
看电视应该还不行，看电视啊需要比较稳的那个电压，要不然电视就坏了，
给手机充电肯定行
对对对，给那个充电宝充电，然后充电宝再给手机充电这样应该比较安全，
全套设备五万多
就最后省了20块钱电费
啊，这刚刚说的是这个固定式的几种分类啊，风阻、磁阻，还有一个是液阻啊。
对，液阻一般就是油的，应该是，
对，
一般都是油的。我那个1000左右的，应该是那种算什么？那种算是磁阻吧，应该是，好像是。
没热吗？
也热，后轱辘特别热，它那个主要是金属块的问题。然后再说说这个骑这个固定骑行台，就是一定要用这个专门的这个骑行台的这个专用外胎，因为一般的像这种固定式，它后边的那个摩擦的那个模块一般都是金属的，它肯定比这个你的那个轮胎会硬很多。像一般车上你平常出门骑使200-300块钱一条的什么 Velo Flex 什么马牌的这些胎，你去骑那个骑行台，就是因为那些胎，因为为了获得比较良好的路感，它都不会那么结实，
都薄。
对，因为你像我前两天我刚刚骑崩了一条 Velo Flex， 那胎是240一条，就是也算是中端往上的这个这胎了。然后我们后来跟这个车店的老板聊啊，就聊嘛，就是说这胎寿命是大概多少，最后得到的结果是前轮是6000公里，后轮是3000公里，就确实好像还确实不是想象中那么耐用。
3000公里，你们平时周末来回一趟，什么苗峰山
就得
100多。
然后我经常还骑那个通勤，后来我一算，那胎可能还真使了至少得2000多公里，所以这爆了还不是太冤，
也没亏哈，
也不能说不亏，就以后等。这对前轮我用后又买了一个后胎，就因为前轮6000，后轮3000，正好是应该是俩后轮一个前轮，这能使一份，等这份再坏我觉得就不使这个高档胎，使一份稍微结实点的。然后我这体重大，我觉得可能跟这个
也有点关系，
可能也相对减少一些这个这胎的这个寿命。所以这两天论坛上那个最多的就是求这个训练后轮的这个帖子，因为有一个专门的训练后轮，你把这个安上使一个比较普通的飞轮，然后你直接把这个训练胎安在这上边，也是比较省这个轮组，不像你这个，因为出去骑轮组前后一对一般都是比较高端的，所以在屋里骑弄个300-400块钱的这一个后轱辘
弄一破胎
就完事儿了，因为也是为了锻炼嘛，他这个金使一点还能好一点，要不然你冬天也不爱出去买设备，这好胎骑爆了，然后你懒得买，回头这一冬天训练就耽误了，
就是花最少的钱起到最好的锻炼效果就可以了哈。接下来要给大家介绍一些骑行台的常用的品牌吗？
稍微说几个，因为骑行台的品牌还相对比较少，像我跟家使的牌子就是泰克斯，TACX， 荷兰的一个品牌，它现在也除了我买的那种最便宜的，它也出好多这个高端的，因为现在也大概说一下现在这个骑行台的这个高端，我们俩刚才说半天好像大部分
都是
低
端
的，
是吧？我刚还想问，就是现在有那种实景式的，
对，
就特别酷，完了你
跟玩游戏似的，
对，就是一骑前面就是能有那种跟3D 效果一样，感觉骑在路上，
然后还带功率计
啊，是
那种主要是它那个后边的那个阻力可以通过那个电子来控制，它怎么是实景呢？你前面比如你输入一段路线，你那个景色这段上坡了，它后边这个阻力自动就提高了，然后是下坡它的阻力自动就降低了，你还得同时调变速，就等于跟出门骑区别不大，就比如说你就是想骑一个丰都山的路线，它那直接就来了。像这种实景的这个泰克斯出品的至少也在这个5000左右，然后像一些更厉害的，像这种没有后轮的那种智能的，同时还带功率计，这个基本上就到5位数了。但是这个对于你训练就又有了那个更等于更方便了。 因为
更奢侈了。
对，因为这个我们平常骑车有三个那个因素是通过这结合起来，然后来提高你的这个运动效率，就是这个车的速度，你人的心率和这个踏频。这个因为你平常骑，比如说你要不封路的话，车比较多，你旁边还是那个看着旁边的车，或者是你得照顾队友，跟队友保持一块骑，所以你就没有太多的这个功夫去关注，随时关注你这个踏频和心率，你这个踏频保持的怎么样啊？这个心率现在是在一个什么区间？然后如果用骑行台，就这些，你可以，比如说你
实时监测，
对，你是。就是特别用心的这一段要在训练，你就一直看着自个儿这心率和踏频保持的怎么样。因为如果你整段骑完了，它最后给你出一数是这一段的平均踏频。但是如果你想比如心率保持在150，踏频保持在100或者是80，你不动完一直盯着这俩数，你就特别有助于你的这个平时骑行动作的这个稳定。然后你比如想冲刺的时候你摇起的车肯定没有什么功夫看你前面这个表，
对，
然后这个高端功率骑行台你就可以直接看这个冲刺，我现在踏频120，然后心跳180，就这么一直冲刺，这就是提高你的这个高端训练的时候，这个间歇训练的心率第五区的时候你能保持多长时间，然后以及这时候的这个骑行效率。所以这个高端就是花钱没有花钱的不是，这高端骑行台对于你这个骑行有要求比较高的车友，它一定有它的这个好处，就刚才说的大概就是这些作用。
但我听您介绍了这么半天哈，我觉得就是其实越高端的骑行台它也是更适合越专业的人来用，你要是对自己的这个骑行的专业度要求没有那么高的话，这些数据啊监测呀、啊、其实是用不着，有点浪费了。
对，但是人都是往高处走的、你像现在那个跑 Kona 的那些大老板们，之前肯定也就是骑一个车路边溜溜，然后后来觉得自个儿身体需要锻炼，这个要求才慢慢变高的嘛。所以这些就像你别觉得现在你骑一个2000元车，你过个3-5年，你没准也是骑个万元车，每周末要需要出去训练自己身体，这都说不准，是不是？接着说这牌子，然后另外比较多的跟这个泰克斯差不多的是这个 Elite。意大利的品牌，它现在也是这个西马诺那个代理的整个品牌群下边的一个，它的这个产品分布也是跟这个泰斯差不多，低端的几百，低端应该也得1000以上，然后中端高端10000以上的产品也都有，这两个是现在骑行台应该是这个最大的牌子，主要就是这俩，然后再说几个稍微小点，刚才说的那个 WAHO、WAHOO、它这个牌子就是那个现在一个高端的一个代表，它除了那个没有后轮的那种，它也有普通的，然后但是基本上都是这种实景啊带功率的这种，什么蓝牙想连的都能连上，你前面搁一手机，你的那个所有的训练效果基本上它都能反映在这个客户端上，所以高端车友还有高端车队好多选的是这个牌子。然后再说这个日本的这个米诺拉，刚才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分体的那个，后轮是滚筒前面固定的那个，这它就是它的，然后它的应该是主要是滚筒的产品做的比较好，也是稍微小众一点品牌吧。因为像我之前玩折叠车，就是小轮径的，像那个451或者是406这种小轮径的车，如果你想买专门它的骑行台，就得买这个牌子，只有这个牌子出这个小轮径骑行台。
骑折叠车的人还有人玩这骑行台、
不要看不起折叠车，
就折叠车比有好些比大车贵好多的、然后还有一牌子，那我都不知道怎么念，就是 KINETIC 这个牌子，这牌子最大的特点是可以摇车，就是它的那个后边左右是有那个余量的，可以晃动，所以你摇起来就不会像那种完全固定的那种骑行台是完全没有感受的，这个摇起来跟真摇车一样，但是也同时不用担心这骑行台它绝对不会倒，它这个设计就是为了让你这个来
练摇车，
训练这个摇车，因为像冲刺起来的时候摇车的这个训练，你像我到现在都不太敢在实际路况中那个握下把摇车， 只能稍微摇一点，而且幅度特别小。然后你看那大环赛，那些专业的大哥们，那都摇的车恨不得都45度了，都摇成那样，扶着下巴，所以摇起来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可观的。所以使这个就可以。
昆童也能摇车
是吗？
嗯，只要你那个
胆子够大，
人到位，昆童也可以摇。
你看那飙速宅男那动画片，那有一个那个就是特别变态的那个男，
摇车车都快贴地了。
对对对对，那人都。到地上了，
那是摩托吗？
他那个是什么什么？他那怎么叫蜘蛛骑法？
对对对对对，这当然这是动画片里的，不知道现实生活中有没有存在这样的大神机？
应该不存在吧？
你没看过吧？
我没看过。
推荐你看这个动画片。
扣工资
啊！
这么著名的，
不看动画片也得扣工资。
骑行动画片，
啊、
哎，真的挺不错的，可以看看啊。
回让刘老也得看看，
对你们提出批评。
嗯、
对。这是刚给我们介绍了几个这个骑行台的牌子，也差不多了吧？
嗯，对。
嗯，其实我觉得就是这个骑行台，刚刚两位老师也说了，什么花钱没有不是哈，就跟玩车是一样的。骑行台它也有个无止境的追求，就你买普通的，你更想买更好的。但是对于所有的车友来说，骑行台也是需要选择合适为先的哈，
对，
就最合适自己的才可以。而且无论你选择哪一种骑行台，还最后今天节目结束之前，给大家就是还是再提醒一下，有一些小贴士，比方说。要准备地垫啊，防止这个噪音，完了那个毛巾准备好，虽然陕西大汗，但是这个一定要准备好，
特别热，
对对，特别热，而且流汗会特别多吧，
特别多，
然后它那个汗顺着那个滴下来的话，可能会对车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对对对，
时间长了
有时候会滴在这个车架上，有时候滴在轮胎上更不好，因为汗是有这腐蚀性的，橡胶肯定是怕腐蚀的。
嗯，当然在骑行台前面放一个风扇，
对，
应该是这样，就能解决很多的问题了。
对对对，然后我还得补充一个，就是骑行台训练的时候那个强度特别大，
嗯，
基本上相当于你骑行台骑一小时，相当于在户外骑两个小时，
嗯，
所以这个训练的时候，
量力，
对对对，就是别觉得哎我怎么骑这么会儿就累了，我得加量，一不留神就过了。大家要控制这个运动量，
注意休息，控制运动量，量力而行。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祝大家在冬天也能骑得非常开心。嗯，拜
拜
拜
拜
拜
拜。